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4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法会召开，互免精进多救人；宁州开放日，市民喜得法轮功真相；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九月份获知10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瑞典法会召开，互免精进多救人。2023年10月8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的民众会议中心召开了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瑞典各城市以及丹麦、芬兰、挪威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次法会。12位中西方新老学员交流了各自在大法修炼中如何学好法、向内找、提高心性，以及在参与推广神运和正实法的项目中相互配合、圆融整体，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一路走过来的修炼体会。学员们都由衷地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引领和保护。斯德哥尔摩青年学员布兰卡在交流中谈到，自己能做大法项目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他说，通过参与媒体工作，既让我能在这个集体环境中修炼，又让我有机会应用自己在电脑技术方面的知识，参与到助师救人的项目中，同时我的职业生涯又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我感到师父给我安排的是最好的。他还谈到，在写这个修炼体会的过程对他帮助很大。我在写交流体会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内找、修炼提高的过程，我认识到在大法修炼中谦虚的重要性，还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托马斯来自哥德堡，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才15岁，经历了25年的修炼历程。他体会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时常反思一下自己应该如何走好修炼这条路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候我很容易陷入一种按部就班的套路，把为大法、为救度众生所做的当成一种事情去完成。我认识到这样做会导致在修炼路上走错了路，根本达不到救人的目的，甚至是很危险的。托马斯体悟到，当我把学法和修炼放在首位时，那一切事情都变得容易得多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要修好自己，修去自己的懒惰心、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的错误观念等。
南澳洲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3年10月1日星期日，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举办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青年学员斯蒂文在交流中提到，他每周坚持拉展板去中国城讲真相，最初他怕常人朋友看到自己，但现在已经可以坦然面对每一位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他还把家里的两台车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的贴纸，利用一切机会弘扬大法。斯蒂文说，在第一线讲真相很锻炼人，因为遇到不同的人，不同人有不同的观念，就得用不同的方式去讲。他说，平时自己不仅要多学转法轮，还要了解社会，同时还要守住自己的心性，不能对不明真相、恶语相加的常人发脾气。他说，自己学这么大的法，心的容量就得大。
明州开放日，市民喜得法轮功真相。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季寒冷，到了温暖的夏季，明尼阿波利斯市会有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 街道开放日就是其中的一项。自2011年街道开放日开始举办以来，每一年的夏季，明尼苏达法轮大法学会都参与了街道开放日的活动。明尼苏达州别称北星之州，位于美国中西部，是美国第12大州，东北方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世界最大淡水湖之一的苏必利尔湖，北与加拿大接壤。明尼阿波利斯市位于密西西比河的两岸，与明州首府圣保罗市合称双子城，是明州最大的城市。每逢开放日，市区的主要街道会禁止车辆通行，人们可以在街道上散步、骑自行车、滑旱冰，并且和社区的各种机构和商贩沟通。不同的街道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开放，使市民了解和享受自己社区的好机会。每一次举办都有大量市民和社区机构参与。2023年6月10日至10月8日，每个月都有一天的街道开放日活动。法轮功学员们参与了东湖、格伦伍德、雪松河畔和林黛尔的一系列的街道开放日活动。在今年的街道开放日上，平日里只有机动车行驶的街道被市民以及社区机构的帐篷填满，成为步行和骑自行车者的专属。法轮大法学会的帐篷是亮丽的黄色，上面有粉色的莲花，蓝色的桌布上也装饰有形形色色的莲花。不少市民被美丽的摊位吸引，前来询问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现场有展示功法的大法学员，一些市民还饶有兴趣地向这些学员学习五套功法。学员们还向孩子们赠送手工制作的精美莲花，并向孩子们和家长解释莲花上写着的真善忍是法轮大法的修炼宗旨。不少家长都表示认同真善忍的美好含义。每一次在街道开放日活动，都会遇到一些听说过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市民，他们会和大法学员进行深入的谈话，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支持，以及谴责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有一些通过观看神韵节目了解到法轮大法的市民，拉着他们的朋友来到法轮大法的摊位，向他们的朋友解释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10月8日，明尼苏达法轮大法学会顺利结束了2023年最后一个街道开放日活动。当天秋高气爽，街道上人潮如流，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尝试参加周日的集体练功活动。
美国硅谷游行，市议员称赞法轮功队伍。2023年10月7日，加州硅谷圣塔克拉拉市市议员凯伦·哈代观看了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在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中的演奏后说，他们的演奏水平技艺高超，法轮功学员是社区中的一员，真善忍是我们社区需要的，这些原则永远是重要的，非常感谢。葡萄牙乐团的双簧管演奏手伊丽莎白·卡斯珀也很喜欢天国乐团，他看着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说，我绝对喜欢真善忍这个原则，真是太好了。对音乐敏感的伊丽莎白·卡斯珀还体会到天国乐团乐曲的内在力量，他说，他们演奏的乐曲有一种特别的疗愈功能，非常好。
比利时民众喜闻法轮功，支持反迫害。安特卫普市是比利时和荷兰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世界钻石工业的三大中心之一。安特卫普也以高货运量的海港与石油精制厂闻名。自1990年，随着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几位毕业生逐渐成为国际上成功的设计师，安特卫普也成了世界公认的重要流行设计重镇。2023年9月30日，法轮功学员出现在安特卫普市歌剧院旁的大街上，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的奥尔加·斯特鲁夫女士在活动场地久久地观看学员练功，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法轮功，他很吸引我，我感受到了良好的能量，良好的氛围。奥尔加在与学员交谈了解了法轮大法后说，我们的社会很需要这个真善人，我们太忙于金钱，忙于我们展示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个真善人原则实际上更重要。索菲亚和艾琳娜是两位年轻的女大学生， 他们一直在观看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为学员在喧闹的环境下能够平静地练功不受影响而感到惊奇。他们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也想要做到这点。活动现场来了男女两位20多岁的大陆游客，他们惊讶地表示，有这么多的西方人修炼法轮功。交谈中，男青年说，他曾经通过自由门翻墙软件了解了中共的暴行，并且做了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声明。但因为年轻，很多事情还不很清楚。男生询问了中共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细节，表示回去一定好好看看手中的《明慧》期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九评共产党等资料，并对学员的耐心讲解表示感谢。
明真相的普通人说，他们法轮功学员不是傻了，是了不起。中国大陆一位自称明真相的普通人来稿说，小时候我以为出家了就是修炼，是对生活绝望的人去做的事。看过八仙的故事后，知道修炼可以出凡尘，于是不再另眼看待修炼的事了。2017年时，我遇到了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得知法轮功就是修炼，并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只是没想到共产党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竟然在天安门广场上演自焚杀人戏码来欺骗全国人民。前几天我遇到本院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珊珊，我俩说了一会儿话，我意外得到一个寻找已久的答案，就是为什么人类史上一直都有修炼，而法轮功遭到的迫害这么惨。法轮功修炼是既要修自己，同时又要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人，所以既艰难又危险。你去救他时，他可能会向你捅刀子，被非法抓捕、关押、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很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如果只修自己不出去救人，都会平平安安。这位女士说，和珊珊交谈后，她的脑海中闪现出伟大两个字。她说，法轮功学员真伟大，在自己被迫害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的情况下，还在努力地帮助老百姓能得救，他们不是傻了，是了不起。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乌克兰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9月24日在首都基辅举行，12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战乱中的修炼历程，以及特殊时期住持政法救度众生的感人故事。因为战争原因，很多学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这次法会。来自基辅的塔迪亚娜从小就修炼法轮大法，迄今已有20多年。战争爆发后，她和丈夫在首都遭受围困和炮火的不断攻击，但他们没有懈怠，仍然每天出去给民众发放大法资料，同时坚持全职做大法项目，并利用午休的时间练功。塔迪亚娜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也感谢师父在这末世的业力滚滚中，让那些仍有善念的众生有机会得到救度。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9月23日和24日分别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统一广场和度假胜地瓦特拉多尔内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居民和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学员们打出多个横幅，向路人展示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长达24年的迫害。学员们有的发放真相资料和小莲花，有的演示五套功法。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民众纷纷表达对法轮大法和真善忍价值观的认同，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
匈牙利法轮功学员9月30日来到萨尔格塔尔扬，在市中心主广场的两侧设立了咨询台，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同时唤起人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关注。退休高中文学教师凯德维格表示，他以前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情况。正因如此，他认为人们在听闻真相后应该采取下一步行动，并签名表达对这一可怕罪行的谴责，这很重要。
9月23日在纽伦堡国际人权奖颁奖典礼的前一天，德国法轮功学员在纽伦堡市举办了反迫害活动。法轮功学员丁乐斌呼吁营救在大陆仍然遭到非法关押的父亲。当地媒体 Quote Magazine 提前一天预告了该活动的信息，并详细报道了丁乐斌营救父亲的议题。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9月28日来到马德里市中心最繁华热闹的卡亚奥广场，举办弘法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人们停下脚步，细细观看真相展板和传单。很多人在请愿书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也有人问，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还有人主动帮助法轮功学员发传单。萨布丽娜和史蒂芬妮是大学生，被学员展示的法轮功功法和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所吸引。当他们阅读了法轮功学员地上的传单后，他们表示，这太令人震惊了。当今是文明社会，而在中国却发生如此野蛮残暴的迫害。他们希望自己的签名能起到作用，帮助制止迫害，伸张正义。
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9月29日在中爪哇省府三宝垄市举行大型排字活动，组成大法字形，场面祥和美好。法轮功学员亨德里来自巴旦岛，在一家国际造船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不断遵循真善忍修炼。他发现自己的生命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他表示，大家一起排成大法这两个神圣的文字，我们每个人都从大法中受益匪浅，现在我们要把大法弘扬给更多的人。
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硅谷圣塔克拉拉市10月7日举行的冠军游行。美西天国乐团成员身穿蓝白相间的将士唐装，阵容壮观，他们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和神圣的歌等乐曲，嘹亮的乐曲和整齐的步伐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赞叹。市议员凯伦说，法轮功学员是社区中的一员，真善忍是我们社区需要的，这些原则永远是重要的，非常感谢。
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轮功学员9月23日至24日受邀参加了在维多利亚城的和平节，向参观者展示真善忍理念和五套功法，受到人们的喜爱。一位寻找提升心灵方法的退休教师高兴地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主办方波梅尔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他说，每年我都要求工作人员将法轮大法的展位安排在入口处，因为它就像一个穹顶形状的能量场，带来平和的氛围，让人们一进来就受益。
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10月9号参加了位于基西纳滑铁卢的第55届感恩节游行。天国乐团本次依旧作为压轴方阵出场，观众纷纷录像拍照留念。加拿大电视有限公司 CTV 向全国观众直播了这场加拿大最大的感恩节游行。
澳洲墨尔本最大华人区博士山9月30日举办一年一度的中秋美食圆游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再度参加，共庆传统佳节，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送上中秋祝福。一片喧闹中，学员们静静地展示五套功法，祥和而优美。也有学员为过往行人发放真相资料，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在了解真相后，在征签表上签字，希望能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今年66岁的约翰曾在越共的统治下生活，他说，我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我出生的时候，越南还是民主社会，后来被越共统治。当中共军队入侵越南时，他们把我关进了洗脑营， 然后又关进了劳改营，最终我幸运活下来，然后我就来到了澳大利亚。我知道中共迫害老百姓能做到何种残忍程度，因为我有亲身经历。约翰说，法轮功学员对我来说是朋友，他们是好人，我尊重他们所做的一切，我支持他们。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9月份获知10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3年9月份突破中共信息封锁获知，中国大陆至少有10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分布于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35名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最长者87岁。迫害最严重地区依次为吉林省21人、辽宁省14人、河北省10人、北京市9人、甘肃省7人、湖南省、山东省各6人、广东省、四川省各5人。广东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有清，2023年9月22日上午10点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判刑。吴有清1967年2月27日出生，他于1997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一直以真善人为做人的准则，得到单位领导、同事及亲友的好评，原有的慢性肠炎也不治而愈。自迫害开始以后，吴有清多次被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劳教3年，狱警强迫吴有清脱光衣服羞辱。2022年9月26日晚上，吴有清外出时被高州市公安局国保便衣和警察再次绑架抄家。2023年6月29日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对吴有清非法开庭。家属聘请的两位维权律师为吴有清做了充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9月22日，吴有清仍然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宣判，刑期6年，罚金2万元。四川乐山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何小玲，2023年9月8日被乐山苏基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当天在乐山市市中区法院被非法秘密开庭，判刑1年8个月。何小玲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后被送往乐山红会医院，双脚被铐在床上，由警察看守，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何小玲曾担任四川商报记者，后在乐山大佛官委所部门任职，她丈夫曾是外交官，任职澳大利亚墨尔本副领事，回国后在市政府外事办工作。她丈夫多年前罹患一种罕见病痉挛斜颈，几乎瘫痪，女儿大学毕业后不幸受伤，丈夫与女儿虽经努力医治，但至今仍然生活自理困难，家务事大多靠何小玲。2022年11月2日何小玲因到乐山绿心派出所给警察讲大法真相，被警察绑架到苏基派出所，当天以取保候审回家。9月8日他遭冤判。仅9月份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481300元，其中法院非法罚金356000元，警察及社保敲诈勒索125300元。从2023年1月至9月份共943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汪福明一年前被南昌市高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现得知他在今年9月被非法判刑5年半。汪福明男，不到30岁，2022年8月3日被南昌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熊小平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刑事拘留构陷。汪福明被非法关押的一年中，极少有他的情况传出，连法院的所谓律师辩护、开庭审理都没有过，就突然传来他被秘密诬判。
河北邢台市青年法轮功学员赵灿2023年2月23日被宁晋县法院非法开庭，枉法判4年6个月，赵灿依法上诉，在被邢台市中级法院官员非法维持冤判。 2023年7月中旬，赵灿被劫往唐山第二监狱迫害。赵灿1987年生，河北澧县郭丹乡武家营村人，大学毕业后在邢台市工作。2021年7月15日被邢台市宁晋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宁晋县看守所构陷。
河北石家庄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鹏与女儿王秉成2021年10月9日被一群警察和不明身份的人非法闯入住所绑架抢劫。2023年4月13日遭桥西区法院非法开庭。9月27日被非法判两年半，并勒索罚金10000元。母女俩均已上诉。刘鹏、王秉成母女俩先被非法拘禁在原市县境内的水利宾馆里录口供、凑证据、罗织罪名，后被转入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湖北黄石市法轮功学员陈迪才于2019年年底被非法判刑7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范家台监狱七监区。据悉，陈迪才在狱中遭殴打、虐待，造成牙齿脱落、全身疼痛。家属将范家台监狱监狱长庄广龄告到检察院等10多个部门。荆门市检察院已于日前受理此案，并称办案进展或者办理结果将在3个月内答复家属。目前陈迪才在狱中的情况有所改善。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刘涉红2019年9月被绑架，2020年被非法判刑7年半，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2022年底从监狱回家的人告诉刘涉红家人，刘涉红在里面被迫害很严重，遭7、8个人围殴，腿被打瘸，无法正常行走，目前被调到集训队加重迫害。
四川成都市都江堰法轮功学员甘雪梅女士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于2020年8月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关入四川省女子监狱邪恶黑窝。四川女子监狱对甘雪梅进行残酷折磨，甘雪梅入狱不久就被迫害出心脏病、高血压症状。据悉，因甘雪梅不转化，狱警派两犯人每天24小时监控她，不让她睡觉，逼她干寝室里最脏最累的活，折磨她。狱警多次打电话要求她的丈夫前去帮助转化，她丈夫不愿配合。前几天狱警又企图找她读书的女儿前去转化她，并扬言不转化就加长刑期。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掉与人斗的思维模式，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我从小争斗心就很强，也导致修炼中守心性的困难。在深挖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一，一个尽力。在项目里，我感觉一位同修对某环节配合不够，还因我的小失误而态度不好地抱怨我。当时我就想，这位同修刚来项目时动不动就说非常感谢，处处都配合度很高，看来刚来时是在装，而他真实的心性就是怕麻烦、不耐烦、不配合的。其实我这种想法就是与人斗的思维，把自己和别人对立起来。顺着这种观念去想，人与人就是对立关系，即使友善也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而装样子。这种观念很像恶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因此我凡事不会去理解别人，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而是惯于用斗的方式去据理力争，谈不妥就争吵。一次我请他改动一下安排， 他迟迟不回复，不过最后还是按时改动了。我当时思考这个事儿，觉得同修其实很忙，没回复我，可是该做的却做了，不是我想的那样不配合。进而又想到，那次同修抱怨我的失误时态度不好，也许是太忙太累，或当天心情不好吧。谁不都有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吗？我干嘛非要把人往坏处想，用一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去给人上纲上线，恨不得把小事变大。当我从理解同修的角度去想时，一下子就想通了，释然了，对同修的不满完全化解了，那种觉得同修偷懒不配合的观念也消除了。二，与同修们的差距。过去听一位同修说，她婆婆曾背后抱怨她这不好那不好的，同修提到这事时语气平和，乐呵呵的，而且说的轻描淡写的。我当时感觉诧异，因为换做我的话肯定会心生仇恨，被人这样说了还了得。这可以看出我和这位同修的心性差距。还有一位同修，公婆信基督教，对大法抵触，甚至还找的孩子学才艺的学校，学校是一些同修办的，说是去看看到底学校在教孩子啥。这位同修提到公婆时语气平和而没有怨恨，只说公婆人很善良，就是不了解真相。这对我内心都是冲击，因为要是换作我遇到这样的公婆，不接受大法还干涉孙辈，霸道又强势，那真的就是结仇了，怎么能平和对待？而且还说这样的公婆善良，这也可看出我和同修的巨大心性差距。同修的这些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冲击着我的内心，令我意识到这些与人为善的思维模式和自己那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很不同。三，在转变观念中提升。过去我和人争吵是平常事，无论和家人、同修、同事都如此。那些年我就是感觉自己的争斗心太强，爱生气发火，认识到了却长期改不了，自己也挺苦恼的，觉得做到人很不容易，遇事自己气憋不住，火也压不下。也就是近几年才归正了这个问题，基本不会与人争吵了。在家里过去和先生长期争吵，有时还很激烈，很多事情都观点对立，彼此针锋相对。那时觉得先生太犟，没耐心，脾气差，而自己也很难忍对方。后来发现，其实争吵的根本原因不是脾气，而是观念。那时自己对对方的负面观念太多，带着很多不满和怨恨，不吵都怪了。后来是通过思考，看到了先生的大量优点，比如有家庭责任心，勤劳，善良，能吃苦等等。因此对他的观念从不满变成了感恩，自然不会争吵了。虽然也仍旧看到先生有脾气问题，有时他会说话态度不好，急躁，指责我，但这已经不会令我不满了。只是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不容易改，这是他自身的问题，和我没啥关系，所以可以对此不动心了。四，改变思维模式。虽然改掉了争吵发火，但不代表与人斗的思维就根除了。从很多小事中，我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中还有这种思维的因素，因此还会对人有负面看法，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问题所在，因为已经习惯了。一次我因某事对人不满，先生指出，他觉得我的关键问题是，总把人往坏处想， 他说他通常把人往好处想，本着与人为善，总觉得别人是出于好心，而且即使知道别人动机中有不好的一面，他也不挑剔，不要求别人对自己百分百好心。他说有的人经常抱怨人，其实就是习惯于把人的动机往坏处想，所以看到的都是坏人了。其实人人都有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也正常。我后来也理解到，不要抱着嫉恶如仇的心看人，眼里不容沙子似的，要能包容人的缺点。我意识到，我从小就对人要求过高，那时总觉得班里的小朋友很虚伪，不善良，对他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看得过重了，因此不喜欢他们，形成了这种对人挑剔的观念。而没有想想，人人都有各自的问题，要包容别人，而不是眼里不揉沙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我又认识到，按照传统理念，本着理解、包容及善意待人会化解矛盾，哪怕有很大的冲突都能冰释前嫌，这方面的传统故事太多了。因为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哪怕真的做错了，如果对方真的能体谅，不计前嫌，人会被感动的，从而会真心想改变自己，这才是化解矛盾的良方。而如果按照恶党的阶级斗争思维去处理问题，把人往坏处想，会激发彼此恶的一面，使得矛盾愈演愈烈，前者是符合宇宙特性的，而后者则是背离宇宙特性的。仔细分析起心动念，我认识到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尽量把别人的动机往好处想，相信别人出于善意。当别人表现不好时，觉得别人也许有什么难度，要体谅。即使知道别人的动机不好，也要包容和善待。而不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把别人的动机往坏处想，觉得别人是诚心怎样怎样，对别人的错误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或不舒服抱有不满、对立甚至仇恨。最近我还认识到，与人斗思维的前奏是一种对人警觉、戒备、不信任的心态，其背后是缺乏安全感而带来的怕心、逃避、自保，随时准备斗，而且我还目的心强。这些都是从小形成的不正确心态，而与之相反的是对人放松而信任的心态。最近我尝试着与人互动时放松，我发现效果很明显，别人更愿意敞开心扉了。因为我放松后不防备别人了，同时也放下了目的心，不想抓人画瓣儿，说服人什么，强加给人什么，别人马上就感受到了不同，也敞开心扉的与我真诚沟通了。这种新的与人互动模式也令我自己很愉悦，自己也挺感慨，没想到好的方式居然这么简单，就是放松。其实放松的背后是善意和包容，是放下戒备后的自然心态。反观与人斗的方式真是又累又蠢，与希望达成的目的也南辕北辙，因为是违背宇宙特性的。五、结语。我知道一些同修总希望改掉发火的问题，却苦于控制不了脾气。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 脾气是表面原因，而观念才是深层原因。最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念头放慢后仔细过一过，把不符合法的扭转过来，从与人为善做起，才能有助于做到心平气和。我还发现，从小事做起比从大事做起要容易。其实大事小事涉及到的人心和观念是一样的，严格来说小事也并不小。我发现自己觉得微不足道的一念转变之后，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磨难都不是偶然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7号。最近我读了《忙》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我修炼中的两件事。有一次我看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女大法弟子被关在监狱里，被邪恶打了毒针，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我当时在痛恨邪恶的同时，不自觉地掠过一念，师父怎么不管呢？但我立刻觉得不对，立即清除了这不正的一念。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侄儿领着一个人到处追杀我，原因是我曾经杀过他。我当时害怕恐惧极了，那种恐惧太真实了，因为我知道我逃时逃不掉了，只是躲一会儿。我满村跑，他俩就满村追，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出现一个人堵住了他俩。我看不清这个人的模样，也听不清那个人在说什么，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人在给我讲情，不让我侄儿追杀我。说了一会儿，我侄儿真的就不追我了，领着那个人走了，那个堵他的人也不见了。我如释重负。可是不一会儿，我哥又来追杀我，因为我曾经杀过他的儿子。我哥愤怒到了极点，大有不杀死我不罢休的气势。我拼命地跑，我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害怕，都在绝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那种恐惧的。我同样知道我是跑不掉了，可是我还是拼命地跑。最后我跑到了我妈家屋里，我哥站在窗外愤怒地看着我，我知道马上就要完了。我说，哥，你再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和我妈在一起再待一天。我哥没说话，用意念告诉我，我再给你一天，你杀我儿子时怎么没多给他一天呢？这时我醒了，吓出一身冷汗。醒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哥家借我钱不还。现实中我哥家总跟我借钱，那时我和哥家关系很好，也愿意借，愿意帮他们，觉得能帮上他们点忙很高兴，所以他们一直借，我也不拒绝。直到我家用钱的时候管他们要，他们百般拒绝还钱，于是我们闹翻了，从此我们就像仇人一样。现在想想，如果我没修炼大法，我是要还命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化解了这还命的大难，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师尊，谢谢您。因为我们是在迷中修炼，我们前几世做过什么，杀没杀过生，害没害过命，骗没骗过钱，欺负没欺负过人等等，这些我们今生是不知道的。假如说这些我们都做过，那么那些债主能不要债吗？欠钱还钱，欠命还命，这是天理。所以我们遇到的一切磨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而我们遭受的这点磨难，还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大部分剩下的那么一点儿，我们怎么还能抱怨师父呢？还有，我年轻时爱算命，邻村有一个盲人先生，每年正月都到我村来算命，而且算得很准。我26岁那年又让他算，他说，我从27岁到57岁这3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候。当时我想， 27岁我就毕业了，正式上班挣钱了。别的我也没问，也没想起来问。后来我56岁退休，57岁那年的6月开始拉肚子。刚开始我以为师父为我净化身体呢，也没在意。可是越来越严重，人瘦的都脱相了。后来有便异，但拉不出来，憋得肚子疼。这时肚子里有包了，往沙发上一坐就感觉这包往上顶一下子。这时我有点害怕了，我到师父法相前跪求师父：师父啊，我是大法弟子，有不少人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我不想给大法抹黑，不想给师父抹黑，求求师父救救我，我以后一定精进，抓紧救人。到100天的时候，我不拉肚子了，肚子隔几天就温温热热一次，然后排气。后来肚子里的包渐渐的就没有了，恢复了正常。这时我想起了算命先生说的话，他其实知道我57岁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他没说，我和我妈也没想起来问。现在想想，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我的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我的这些难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承受了，是我欠师父的，师父对我们恩重如天。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赶快去掉人心执着，多多救人，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对错与怨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10月6日。许多年前参与了一个项目，面对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没有后退，这是与旧势力比拼意志的时候，过程中的艰难不再次描述。当曙光出现的时候，有个同修突然介入，其做法与我们完全不同，结果使情况变得极其复杂。我试图和他交流，得到的是他对我们做法的指责。我知道不能和他发生冲突，那样的话只能让旧势力笑话。既然不能交流，那只有承受。在项目到达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我们财力人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项目暂停了。没想到暂停的结果是全面的失败。事后那同修对我们的失败在同修中分析原因，把所有的责任指向我们。我们内部交流后，对他的指责采取的办法是不与他争论，不在同修中解释，避免矛盾激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同修的非议，自然就和那个同修疏远了，心里产生了怨恨。多年后有一次我被绑架，在黑监狱中向内找，找到很多，但这件事遗忘了。师父借警察之口提醒我说，听说你和某某有矛盾。于是我回想了这件事的过程，在同修中我没有说过他一句不好的话，没有发现我有错的地方。虽然这一次磨难闯出来了，但这事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我一遍一遍地梳理事情的经过，梳理着每一个细节，还是没有发现我有错的地方。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愚笨，请您点化。一句法打进我的脑海。师父在《红引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多年的委屈瞬间爆发，泪流满面。万能的师父啊，这事的全过程您是都知道的啊，您知道我的付出和承受，怎么还是我的错呢？我震惊于自己竟有这样的情绪，赶紧清除。师父说我错，一定是我错了，我绝没有对的可能性， 因为对错的标准在师父那里，不在我这里。于是加紧向内找，还是没有找到。不过知道错在我了，有了这一结论，心里反而坦然了。两三个月后，在法中学道，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豁然开朗，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错过了您给我安排的提高的机会，请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过好。一周后，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安排了类似的事情，这一次我过好了，历时两个月。现在重新审视事情的过程，有太多的错误了，这里不再一一讲述。对那个同修，我不但没有丝毫的怨恨，反而心生感激。通过这件事，我改变了一个观念，就是不在对错是非中看问题。每当矛盾发生的时候，不去辨别矛盾双方本身的是非对错，我只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把矛盾摆在我面前，要成就我什么，我该如何去提高。对与错是在同一个层次中的人士，是用那一个层次的标准衡量的，跳出这一层次，才发现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提高后，前面认识的对与错，其实都是错的。固守着自己的对，是固守原有的层次，是没提高的表现。用这一体会看问题时，发现没有了怨恨。当时认为的失败，现在看来也不一样了。一点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